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1回。飞刀、飞剑、法珠、禅杖、短戈等五花八门的东西，马上密密麻麻的出现，并齐向绿雾攻去。与此同时啊，对面绿雾一阵翻滚，无数根妖羽激射而出，化为了漫天的绿芒，一下子和这些灵气交织到了一起，竟丝毫不示弱的样子。人类修士自然掐诀的掐诀，念咒的念咒，灵气转动之间呢，纷纷将那些青芒搅的是粉碎溃散。但是从妖物中飞出的妖羽仿佛无穷无尽，而人类修士对那绿雾似乎也大为的忌惮，不愿轻易的接近，所以双方一时争斗的是难分难解，竟然僵持在了空中。此刻地下的城墙外，那些赤蟒也终于到了城下，当即十几只赤蟒一组啊，蟒咬住蟒尾的连成了一条十几丈长的巨物，然后一攻之下，竟弩箭一般的从地上弹跳而起，击射向了城头处。但是在半空中的时候，所有赤蟒又一下子松口，恢复了自由之身，在身子一扭之下，狠狠地扑向了城头处的人类士兵。如此一来，高达数十丈的城墙对这些赤蟒兽就根本视若无物。那些新来的支援之人虽然大多击杀过赤蟒兽，但是蟒群的这种诡异的攻击方式却还真的没有几人见识过，他们顿时一阵大乱呢，颇有一些手忙脚乱。倒是那些普通的安远城士兵却似乎对此早就有了对付经验，当即啊，一群人聚集一起，数人抬手弯弓齐射呀，其余人呢则一手持盾牌挡在了头顶，一手呢不停地挥动兵刃，紧紧地守在了旁边。这一时间守的倒也是颇为的严密，城头上的巨弩也爆发出嗖嗖的凄厉的尖鸣，一根根丈许长的大弩箭呢，以惊人的箭势激射而出，只见寒光闪动，一条条连接在一起的翅膀还没有来得及飞到城墙上空，就被弩箭一下子洞穿击落城下，十几条蟒蛇同时被摔得血肉模糊了起来。经过开始的一些慌乱过后，前来支援的炼体士们也总算稳住了阵脚，手中的兵器飞快的舞动之间，轻易的呢将一条条蟒蛇一斩而断。他们个个身体强横，力气惊人呐，普通的蟒蛇根本没有办法对付分毫的。韩立站在垛口一角处，双足未动一下，但是空中寒光连闪之下，扑来的蟒蛇就纷纷倒飞了出去，变成了十几段，蛇血喷洒而下。以韩立现在的金刚诀造诣，再加上凡人时修习过的眨眼剑法等凡人武功，手中一口普通的后背刀自然使用起来是出神入化。一刀挥出去，不但奇快无比，无声无息，其中蕴含的力气之大更是无与伦比。别说只是普通的蟒蛇，就是一件真正的低阶的灵气，估计也能硬生生的一刀斩毁掉的。所以韩立的心思呀，根本就没有放在这些雨点般落下来的普通的蟒蛇之上，而是双眼微眯的朝远处的蛇群望去。他对那三只蛇妖还是颇感兴趣的。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附近轰的一声巨响传来呀，随即数声人类的惨叫在附近传出。韩立一愣，不由得把目光扫了过去，只见离这里十来丈远处，一只体型大的惊人的变异的巨蟒竟混在其他连接在一起的蟒蛇中，跃到了此处的城头处。 此蟒刚一落地，就一口咬下了一名普通士兵的半边身子，同时尾巴再一拍，又将另一名扑上来的炼体士击飞了出去，撞到了城墙一处残破的垛口上。此人的胸口挖下进去了，大半眼看没有办法活命了。这个时候，巨蟒的一对小眼睛阴寒绿光一闪，头颅摆动之下就盯向了望过来的韩立。韩立冷冷地望着巨蟒一眼，眉头一皱，随即脚步一抬，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这条巨蟒似乎也觉察到了韩立不太好对付，当即呀，身子一弓，大口一张，闪电一般的弹射而出，狠狠地向韩立头颅咬去。韩立神色不变，但是手中大刀朝身前略微一动，刹那之间无数道寒芒在嗡鸣声中浮现，一下子呢将巨蟒的头颅全罩在了其中，然后一闪消失不见了。只见巨蟒身形一顿，头颅上就浮现出无数纤细的血线，接着这蟒啊寸寸的裂开，化为了一堆血雾，消失得无影无踪。韩立看似随意的一刀，竟然就这样将这条变异巨蟒的头颅给乱刃分尸了。韩立面无表情地看了看重重落在地上的无头蟒尸，手中后背大刀一收，就想转身离开。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突起，巨蟒残尸突然后半截身子一扭，蟒尾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一下子弹起，狠狠地抽向了韩立的身躯。那带起的呼啸的风声，竟仿佛一根奇粗无比的铁棍拦腰扫雷一般，厉害异常啊！附近注视到这一幕的安远城士兵和其他数名炼体士都不禁一声惊呼啊！砰的一声闷响，韩立一只金光灿灿的拳头砸在了蟒尾之上，洞穿出了一个碗口粗的血洞出来，竟然硬生生地将其击飞了出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巨蟒无头的前半截身子却诡异的一扭，竟也冲韩立狠狠地砸来。韩立脸色一沉，手中大刀一横啊，身形一晃之下就带着一溜残影迎向了巨蟒。一道刺目的寒芒一闪，他就虚影般的出现在了巨蟒的身后，再徐徐的转过身子来。巨蟒庞大的身躯血光迸射，一下子变成了七八节掉落在了地上。这一下，此蟒生命力就是再顽强，也死得不能再死了呀。从巨蟒扑出到斩杀此兽，只是几个呼吸的间歇，让那些原本还想过来帮忙的士兵和炼体士都看的是目瞪口呆，但是随即呢又大喜过望。以刚才的惊人表现，谁都看得出来，韩立根本不是一名普通的炼体士，有着这样身手惊人的帮手在身边，他们自然性命大有保障了。大喊一声之后，就继续斩杀地上的普通赤蟒兽了。下面的人蟒大战越来越激烈，并且变异的巨蟒出现的也是越来越多了起来。别的地方韩立还不太清楚，但他据守的这一城头处，一会儿的时间之内，死在他手中变异的巨蟒就有五六条之多了。他吸取了变异蟒兽生命顽强的教训，只要一出手呢，就在鬼魅闪动中将巨蟒分尸成十几段，让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反击的机会。如此一来呀，其他炼体士和士兵全力对付普通蟒蛇之下，自然轻松了许多。但是附近其他几节城墙上可没有韩立这般恐怖身手的高人相助啊。在嘶嘶声和震动声交织的混乱中，一条条变异的巨蟒五头摆尾的在那些城墙上大肆的破坏。除了一些手持重兵刃的炼体士之外，其他人呢 大多不敢硬碰一下，纷纷地陷入到了苦战之中。不过韩立轻易地击杀数条巨蟒的举动，似乎呢也引起了下边蟒群的注意。几声嘶鸣过后，翅影接连闪动，竟然有三条巨蟒啊同时出现在了城头之上，腥风一起就恶狠狠地扑向了韩立。韩立眉梢一动，有些意外啊，但是嘴角呢随即泛起了一丝冷笑，一条手臂一挥啊，大刀冲上了那条巨蟒。威力无比的大刀飞来，恐怕连巨蟒的鳞片都没有办法破开分毫，但是韩立这一掷却蕴含了惊人的巨力，将这刀啊一下子变得如同神兵利刃一般犀利，此刀化为了一溜寒光，直接从蟒身没入，再从蟒尾切出啊，整条巨蟒瞬时被整齐的分成了两片。韩立随之在身形上晃，竟仿佛会分身术一般，一下子幻化出几道人影，迎向了另外两条巨蟒。轰隆隆的巨响接连不断，两条巨蟒的体表同时浮现了片片的金芒，一下子呢将巨蟒本体淹没进了其中。两条人影接连晃动过后，又诡异地合成一人，金光也随之一脸呐、啊、露出的两条巨蟒宛若无骨的瘫软在地上，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的。韩立竟然在一瞬间将两条巨蟒身体上的每一节骨骼都硬生生的用巧劲儿呢击成了粉末，让他们彻底的丧失了行动的能力。附近士兵看到这一幕，二话不说也一拥而上，将这条蟒蛇乱刃分尸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下又在韩立所在的城头处失去了三条变异的蟒蛇，蟒群也不愿理会此处了，一时间再也没有巨蟒出现在韩立附近。如此一来，不但其他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韩立呢同样乐得轻松一下。一个人默默地站回到原来的地方，留神着高空处的变化。此刻的城头上空，修士和暴禽兽之间终于打破了僵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只见绿色雾气中激射出的妖语一顿，突然之间停了下来。看来这些妖禽的灵语也并非真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类修士大喜过望啊，但是还没有立即催动灵气攻过去的时候，在怪异的鸣叫声中，妖物一阵激烈的翻滚，随即雾气凝结成型，眨眼之间就化为了一只庞大无比的雾化的暴禽兽，一身碧绿的羽毛狰狞恐怖，并马上双翅一展，带着一股冲天的煞气，气势汹汹地向着修士群冲来呀。对面的群修大惊失色，如此巨大的妖禽飞来，即使两名筑基后期的假丹修士在不知深浅的情况之下，也绝对不敢应接半分的。顿时一哄而散，暂时避让开来，同时呢还纷纷将各自的灵气收回，准备严阵以待，打一场硬仗。但是接下来的一幕啊，让众修士大出意外了。雾化妖禽竟然从群修中间一冲而过之后，没有停下来追杀修仙者，而是如同流星一般的直接向下方的城头处坠去，那遁速是奇快无比啊。不好，上当了，快拦住他。金义宗的锦袍男子一见此景，脑中是灵光一闪，顿时面色大变，一声怒喝。其余的修士也同样恍然大悟了起来，纷纷惊怒地催动灵气紧追那雾化的暴禽兽而去。但是下边的庞然大物根本不理会众灵气的攻击，只是挥动双翅向下方拼命的射去。 片刻之后，虽然身体后半部分被后面追来的灵气击散了小半，但是也到了下边城墙上空十余丈处，夹带着恶风，甚至将城头上的人类守卫纷纷吹的是东倒西歪，根本就没有办法站直了。韩立望着头顶上这一幕，原本平淡无奇的脸孔终于有一些动容了。他也算计到这只雾化的妖禽落下之处的正下方竟然正是他所据守的城头，这让韩立心中破口大骂起来呀！在如此惊人的攻击之下，不要说普通的炼体士，恐怕就是中阶的修士也没有办法硬接下来的。他虽然身怀四层的金刚诀，在这种高攻击之下也没有时常把握安然脱身的，所以他不加思索之下袍袖一抖，一颗滴溜溜的乌黑圆珠就诡异地滚入了手中，但是目光闪动之下脸上又现出了一丝迟疑出来。这灭仙珠可是他现在遇到强敌的时候唯一的护身宝物了呀，现在就动用其中的一颗，细想之下又大为的不舍。况且以他估算，自己第四层金刚诀造就的强后功法还不至于让他真有性命之忧的，顶多有一些重伤的危险而已。心中的诸多念头几乎是刹那之间完成啊，韩立脸色一凝，手中岩珠一晃消失不见了。同时啊，他面对压下的巨物也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而是深吸了一口气，两手一握拳后，脸上手臂等处就金光连闪，一下子变成了金灿灿的颜色。随即呢，他口中大喝一声，身形略微一蹲之下，先一步的发出了一击。虽然此击威风凛凛，但是面对雾化暴禽兽这般庞然大物自然不值一提。还没有等权威显现，韩立就被这绿雾一下子淹没进了其中。雾化的妖禽狠狠撞到了城头之上，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传出啊。安远城的城墙虽然说经过特别方法建立而成，但是对于这不下于结丹修士一击的攻击又如何真能经受住呢？城头立刻寸寸碎裂开来，整体倒塌了下来。至于城墙上普通士兵和那些炼体士，此刻倒是不用担心分毫了，因为他们早在城墙倒下的前一刻就被这巨禽硬生生的给压成了肉酱，早就一命呜呼了呀。不过雾化妖禽虽然和城头一同毁掉了，但是那股浓浓的妖雾却迅速的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附近人类只要一被这绿雾卷入其中，立刻就大叫一声，马上倒地不起，片刻的功夫之后就化为了一具具碧绿的尸体。如此一来呢，附近准备重新堵上缺口的人类士兵顿时纷纷恐惧至极的反向后退而逃。几乎同一时间呢，绿雾中怪鸣之声大起啊，大批的这暴禽兽从里面纷纷涌出，早已等在城墙外的赤蟒兽群也是扬嘶鸣叫之后，一窝蜂的从缺口处狂涌而入，竟似乎对暴禽兽毒物丝毫不畏惧的样子。这批先涌进来的赤蟒啊，竟然夹杂着数以百计的变异的巨蟒，一下子就冲散了城墙后勉强修建的另一条简单的防线。赤蟒兽大军如同潮水一般的一下子冲进了安远城中，安远城竟然就这样真的被攻破了。快出手，只要将这缺口堵住还能保住此城的。空中的人类修士自然脸色惨白至极，那名结丹假期的光头大汉不甘心的大声喝道，然后呢一催身前一只斧头一般的宝物就要冲下方出手。算了吧，帮兄，已经晚了，即使城头没有倒塌，暗远城也没有办法守住的， 被兽群攻破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一旁的锦袍男子却突然出声阻止道，然后淡淡的朝城外远处望了一眼。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啊？那是什么？
光头大汉一听锦袍男子此言，先是一愣，但是随着对方目光望过去之后，脸色却唰的一下子铁青了起来呀。因为在远处赤蟒群的后边，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多出了一片片的黄色的尘雾，同时啊，里面隐隐的传来了轰隆隆隆的震动之声，仿佛万马奔腾一般呐。
这是杀虫兽，
他们肯定是从青罗沙漠过来的。这次的兽潮竟然是四波妖兽联手，韩远城真的完了。一名见多识广的修士失声地叫了出来，其他的修士听完这话，脸色异常的难看呀。如此多的妖兽，不要说一座小小的安远城，就是一座中等城市，恐怕也不易抵挡的。
既然事已至此，我们也各自行事吧。秦某还有人要救，就先告辞一步了。
锦袍男子却忽然冲其他修士一拱手，伸手一招，将金玉宗的那一对年轻男女修士唤出，随即遁光一起，朝城中激射而去，竟然再也不管下面的兽群了。
真没想到，我们天元境这么快就出现了第七座被兽群攻破的城市，想来此间事了，天元城肯定会派人来调查城市破坏的具体原因，看看是不是有高阶妖兽介入其中，到时候据实相说吧。汪某也告辞了。
光头大汉苦笑一声之后，和其他修士说了几句场面话，也欲气而走，却是城外的另一个方向。其他修士自然是面面相觑，也同样的一哄而散。其中呢，既有人急忙返回城中去救助自己亲近之人，也有学那光头大汉一般，就直接离开了这安远城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2回。这个时候，远处的黄雾已经席卷到了安远城的附近，从里面果然窜出了一只只体型丈许的巨大的虫兽，个个啊，双目鲜红，狰狞凶恶。在四种妖兽的联合攻击之下，安远城彻底的化为了一片废墟。除了小部分凡人在一些炼体式的掩护之下硬生生的冲出了兽群逃生去野，大部分的凡人呢都葬身进了兽群之中。不过兽群仅仅在安远城肆虐了三四天的光景就纷纷的撤退了，兽潮到这个时候才正式的结束。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城遭到了灭顶之灾，但是此事在人类成立三境之后毕竟不是常有之事啊，最终还是惊动了天元城的高阶修士，派来了大批人手前来查看城池被兽群攻破的具体原因。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了。而在兽群撤离后的两天后，天边灵光闪动，又有数名修士从高空而来，不久之后就到了当日安远城被攻破城墙的巨大的缺口处。光芒一脸，这空中现出了三名男女修士出来，正是金玉宗的那三名修士，为首的则是姓秦的锦袍男子。三个人目光直接在下方扫视起来，似乎在寻找什么似的。 那个人多半已经送命了。那些暴禽兽联手一击的威力，当日师兄明明亲眼所见，为何还会认为这个人还有生还的机会啊？那对年轻男女中的男子看了几眼之后，就忍不住冲锦袍男子问道：
师弟有所不知，那金刚诀功法和普通的炼体术大不相同的，三层金刚诀足可以让凡人洗髓一金，运转十成功法之后，身体就可以抵挡低阶灵气的全力一击。那暴禽兽群的一击纵然威力惊人，此人若是事先运足功法的话，重伤不可避免，但是生还几率还是很大的。而我们马上要进行的事情，必须需要这样一个皮糙肉厚的凡人辅助才可以。当日要不是相隔太远，根本来不及援手，我一定会救下此人的。
锦袍男子摇了摇头，脸色阴沉异常啊。听到自己师兄这般言语，年轻男修士纵然心中有些怀疑，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倒是那名俏丽的女子却目光一闪地开口了：就算那个人原地尚存的话，此地被兽群肆虐了如此长的时间，恐怕也早就葬身兽口了，如何还能够保住性命啊？
此话也有可能，为兄不是抱着外衣的希望来此的吗？合适的人手实在是难找啊，我还是耗费些神念搜索一下附近吧。
锦袍男子闻言，嘴角一下子苦笑了起来。不知道需要韩某做什么事情，竟然让秦仙师对在下如此念念不忘啊。一声淡淡的声音蓦然从下方乱石堆中传出，随即轰的一声巨响，石块四下飞射，一高一矮两个人影啊，忽然出现在了晨雾之中。
韩立！
高空中的三个人先是一惊，锦袍男子随即大喜过望地叫道。下方高些的人影正是失踪数日的韩立，而那矮些的呢，却是一名四五岁的女童，虽然说身上服饰有些脏兮兮的，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原本的华美精致。女童面容白白嫩嫩，可爱异常，乌黑的大眼睛却显得有些惶恐，一对小手死死地抓住韩立后面的衣襟，寸步不离的样子。
哎呀，韩兄弟为师，秦某可就放心了，我可是一直挂念韩兄弟的安危，特意前来援救的。不过这个小家伙是谁呀？
姓秦的男子满脸笑容地说道，同时一招呼其余两个人缓缓地落了下来。
他是谁我也不太清楚，当日城破的时候，他和几名炼体士逃到附近，被一群狼兽给围住了，其他人都遇害身亡了，只有这小丫头实在年幼，我一时不忍心就把她救了下来。
韩立回头看了一眼跟屁虫似的女童，有些无奈地说道。当日他虽然应接了那物化妖禽一击，但是因为事先将城墙击碎，身形先一步的坠下，故而承受的攻击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而在他以第四层金刚诀护身之下，不出所料的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不过也因为此击的巨大威压，他原本停留在第四层的金刚诀的瓶颈一下子意外的突破了。要知道当年他在人界的时候，之所以金刚诀修炼到第四层无法寸进，就是因为这个瓶颈的出现。如今呢，只是静静的苦修半年就能真的进阶第五层了。于是他干脆呢就藏在石堆之下，先暗自巩固了一下，然后突破再说。结果这才遇到了小丫头一行人，从而一时不忍心出手救下了这个女孩。不过这下面的事情并非她说的这么简单了。当时为了不暴露自己藏身之地，
他一口气儿将附近百余口兽类全都击杀了个干干净净，这才放心地带着女童重新返回了石堆下的。这可是颇费了一些手脚的，并且要不是这小丫头实在是个累赘，她前些日子就可以扬长而去的。毕竟她自身一人的话，还有一些信心瞒过群兽的耳目的，但是带着这么一个小不点儿，那可就麻烦大了呀。女童身上的气息就仿佛黑夜明火一般藏无可藏的，倒不如呢继续待在这石堆下等待兽群离开的好。毕竟这座人类城市中的凡人气息如此的浓烈，足以掩饰女童的一切行迹。今天他正觉时间差不多想出来的时候，却正好遇到了金玉宗的三个人的到来，并以过人的耳目将三个人的谈话听得清清楚楚。他心中一动之下，当即啊破石而出，反倒把这锦袍男子三个人吓了一大跳。毕竟韩立从外表看来一切如常，哪有他们预料的受伤的样子呀。如此一来，秦姓男子固然大喜，但是心中暗惊之下，口气也不觉得客气了几分，视作了同等的存在。
哎呀，没想到韩兄弟还是古道热肠之辈，不过这丫头既然有炼体式护送，看来也不是一般之人呐。韩兄可否仔细问过她的来历吗？
锦袍男子站在地面之上，打量了女童几眼，也有一些感兴趣的样子。
哦，除了自称戴尔之外，什么也不肯说。
韩立叹了口气，似乎也有一些头疼。
哈哈，如此的话，那肯定是被他家里人特别叮嘱过的。这也没什么，只要找到那些逃出来的安远城的高层，应该有人认得的。倒是韩兄真让人意外呀，竟然能够在兽巢中还一直安然无恙。
秦姓男子呢，目光一闪，用称赞的语气说道：
哼，没什么，只是侥幸而已。秦仙师还没有替在下解惑，不知什么危险需要在下这般皮糙肉厚之人呢？
韩立发现啊，对方一直对自己开始的问题躲躲闪闪，于是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此事迟早是要告诉韩兄弟的，不过这里不是讲话之地，我等离开之后再详说此事吧。
鬼东主等人现在都被安置在离此比较远的一处安全之地，我带韩兄弟一起过去相聚如何？在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从安远城逃生的凡人。
锦袍男子略一沉吟之后，郑重地说道：也好，说不定那里正好有着小丫头的亲人。
韩立神色一动：
如此最好，那我们快走吧，我用法器带一下韩兄弟，师妹你带一下这小丫头吧。
秦姓男子心中一喜，开口吩咐道：那年轻女修呢，答应一声，几步走了过去，脸带和善的伸手就去拉那名叫戴尔的女童。此女见着那名女童啊，一脸婴儿肥的可爱样子，不禁有几分喜欢。可是这女童一见着年轻女子的举动，脸上却现出了惧怕之色，猛然呢身子一缩，竟绕到了韩立身后的另一侧，好像很惧怕这个女子的样子，这让年轻女子精神一凝，有些尴尬。韩立见此啊，眉头微微一皱：
算了吧，我用法器将他们二人一起带走吧，这小丫头看样子是受惊吓过度了，只对韩兄弟比较信任呐。
秦姓男子也是一愣，但是随即嘿嘿一笑，韩立不置可否的呢点了点头。他身子一探，一把将女童抓住，将其轻易地放在了肩头。锦袍男子见此啊，将一口飞剑放出，体型狂胀数丈，悬浮在了天空当中。他随之身形一晃，飘然到了上面，正想回头招呼韩立一声的时候，却忽然听到身后再次传来话语声：
道友，这件法器是否有护身功能？有的话稍微开启一下，这小丫头年纪太小了，
无法经受飞行时的劲风。声音紧贴身后传来，锦袍男子一惊，急忙转过身，韩立赫然站在了后边，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上的飞剑，让他呀还一点迹象都没有察觉。哎呦，原来道友还精通敛息秘术啊，我可真是失敬了呀。锦袍男子阴晴不定片刻之后，脸上才勉强一笑，哎呦，雕虫小技让秦仙师见笑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锦袍男子深深地再看了韩立一眼之后，这才回过头来，两手一掐诀，足下飞剑蓦然之间黄光闪动，一层淡淡的光幕将三个人都护在了其中，随之呢，化为了一道黄光向远处飞去。另外一对年轻男女呢，也各自玉气紧跟而去。没过多久，三道遁光就从附近的空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小半天之后，一片高高低低的丘陵之地上空，三道遁光再次浮现而出，然后直接飞落而下。在下面呢，正有一大片帐篷、小木屋等临时搭建的建筑绵延数里。秦师兄，你回来了？哎，韩兄弟真的被你找到了。在那几道遁光刚刚在某间木屋前落下，光芒一脸的现出数道人影后，一名站在木屋前的蓝袍青年急忙迎了上来，并脸现惊喜地说道：是啊，此行总算没有白跑一趟。对了，夫人可否还在屋中啊？锦袍男子微微一笑，随口问道：哦，家母正在和张领队商量事情，秦师兄请进。潘青年堪口回答，然后冲后面的韩立招呼一下。韩立对这位天东商号的少主并没有什么坏印象，当然不会失礼，同样的点头报以回应，并顺手呢将粘在身上的女童一把抓到了地上。但是女童的双足刚一落地，身子又一扑之下，仿佛牛皮糖似的再次紧贴韩立的身子，那小手啊还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衣襟。虽然有了几分预料，但是真见到此景，韩立还是有些郁闷地叹了口气，只好就这样呢带着一个小尾巴进到了木屋。这屋子呢是临时修建之物，所以面积不算太大，只有七八丈大的样子，但是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还有一套精美的檀木家具摆放在那里。这套家具自然不是临时打造之物。那位容貌秀丽的方夫人正坐在主座上和张奎说着什么，旁边还有六人束手站立。一对灰袍大汉正是当日那对在韩立手中吃过一个小亏的侍卫，四名少女却是柳儿等四名侍女。秦先师，哎呀，你们总算回来了，我打算让张领队陪你们走上一趟呢。哎呦，韩领队被你们带回来了，那可太好了，这就不用妾身多此一举了。这不是赵城主的孙女吗？方夫人一见韩立，露出了惊喜的表情，目光一扫韩立旁边的那名女童的时候，脸上又一下子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其他的人呢，看到了韩立和那名女童，同样大吃了一惊，只是柳儿等四名侍女自然也有一些欢喜的。赵城主，难道夫人说的是安远城的赵城主吗？锦袍男子一呆呀，嗨，除了这位赵城主还能是哪位呀？方夫人面露古怪之色。赵城主一身炼体术几乎不下于筑基后期修士，这即使城破了也应该逃得性命吧，若是知道自己孙女安然无恙，想必会狂喜过望的，就不知这里此处是否还有着赵城主的家眷呢？秦姓男子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像有一位赵府的老管家和几位下人就在附近的，我这就派人去找。
方夫人笑了笑，转头吩咐了大汉一句，那大汉便离开了屋子。
韩令队能在兽群中安然无事，还真让妾身有些意外呀。不过这一次竟然有四波兽群同时攻击区区一个安远城，我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劲儿。
等锦袍男子等人刚一入座，方夫人却黛眉微皱地说道，
这个不好说，也有可能真是巧合而已。不过不管此事真相如何，都不是我们这等层次的可以插手的，自有天元城的前辈来调查此事啊。
锦袍男子摇了摇头说道，
秦先师此话有理，我们无需多议此事。实际上若是安远城再有上百筑基修士出手相助，这些兽类还是不足为惧的。
方夫人秋波流转，突然如此说道，
此事根本不可能，三境修仙者虽然不计其数，但恰逢兽潮爆发时在人类城市出现，并愿意出手相助的却寥寥无几。毕竟人类城市因为凡人居住太多，附近的灵气稀薄，远比其他地方，更不能和那些灵山灵地相比。修仙者若不是俗世缠身，根本不愿到凡人城市中来的。甚至我们修仙者的坊市，除了由修士直接控制的几座大城可以设立之外，其余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资格开设，这也是几座大城市根本不会有兽群爆发的原因。在那些城市中，每天进出的低阶修仙者恐怕数以百万计的，什么样的兽群敢去攻击这等城市啊？
数以百万计。韩立虽然说知道灵界修士的数量惊人，但是听到一座城市流动的修士数量就如此的恐怖，嘴角还是不禁抽搐了一下。
是妾身有些奢望了，三境如此之大，凡人城市控制的区域不过九牛一毛而已，自然不会太放在仙师们的眼中了呀。
方夫人轻吸了一口气，听到方夫人略微有些不满的话语，同样身为修仙者的锦袍男子也只能露出了一丝苦笑。凡人和修士之间的这点矛盾人人皆知，他区区一名筑基期小修士又如何敢轻易的接口呢？
就在这个时候，屋门外传来了一声禀报的话语，
启禀夫人，赵城主的管家已经带到，是否可以让他进来呀？
自然可以，让他进来吧。
方夫人不加思索地回答，
是。
随着一声答应，屋门打开了，从外面走进了三个人，其中一人正是那名灰袍大汉，另外两人则是一名身材苗条的清秀少女和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一见后面两人，原本紧紧抓住韩立阴茎的女童娇小的身子一震，小脸上首次出现了高兴的表情。
哎呀，真是孙小姐，太好了，戴尔小姐你没事吧？来，快过来让老二看看。
那名清秀的少女一见女童立刻跑了过来，一下半蹲在女童身前，有些哽咽地说道。而女童也再次地放开了韩立的衣襟，一把抱住了少女，小嘴一抿，哭泣了起来。
多谢方夫人将孙小姐找回来了，否则老奴哎，真不知道如何向老爷交代呀。
那名老者同样的惊喜异常，冲着方夫人是连声称谢。
哎呦，这可不是妾身的功劳，是韩令队出手救下了的赵小姐呀。
方夫人没有鞠躬，冲韩立微微一点头。
多谢这位公子，老奴一定向老爷禀告此事，一定会重重答谢公子的。
救下贵府小姐只是举手之劳，无需言谢，你把这小丫头带走吧。
韩立上下打量了老者几眼，确定对方是一个普通人后，就摆了摆手说道，
接下来呢
老者又说了一些感激之言，就带着女童和那名看似丫鬟的人告辞离去了。那名叫戴儿的女童虽然不再缠绕住韩立，但是出门的时候仍连连回望向韩立，乌黑的大眼睛中隐含不舍的样子，闹得韩立的心中也是泛起了一串的涟漪。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3回。